他的应许即是他的旨意。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些内容。我们将完成今早开始的话题，确实如此。如果你带着圣经，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也可以先把使徒行传找出来，因为我们在哥林多后书只会停留片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说，神一切的应许在他里面都是是的，并且在他里面也都是阿们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正如今早所说，这是我们两期系列的第二部分。第一期主题是他的名即是他的宣告，现在我们将探讨他的应许即是他的旨意。我最常听到的一件事就是人们请我为他们祷告，祈求他们能知晓神的旨意，遵行神的旨意，并且被圣灵引导。人们常把这几件事混为一谈。关于神的旨意和圣灵引导，似乎存在很多困惑。但说实话，本不该如此。我发现最简单的答案往往就是正确答案。事情极少会变得非常复杂。只有当有人故意要使其复杂化时，情况才会变得复杂。对传道人来说，这往往意味着职业保障，把事情搅得越复杂，人们就越需要它。但耶稣从不这样做。因此，我毕生侍奉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努力化繁为简，因为说实话，这正是我需要的。我需要的是简化而非复杂化。当我结识莱斯特·桑莫尔博士时，他诠释经文的方式如此简洁明了，让一切变得如此简单。就连我们初次见面的场景也颇具深意。我走进他办公室时，我人生中正有两个亟待解答的疑问。第一是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第二是如何辨别圣灵的引导。听过我见证的人都知道，当时他让我进门后站着等一会儿。他正伏案书写，抬头停笔的瞬间，他抬头看着我说道，要明白神的旨意就去读圣经，要被圣灵引导照着圣经做。说完便继续低头书写。当时我想，好吧，这下可以回德克萨斯了。因为那是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我并不期待那里的冬天，所以我本来就在找借口回德克萨斯。可最终我们在那里住了两年，正是他的简单明了帮助我看到了圣经经文的简单明了。人们多半把事情复杂化，无非是不愿遵行经文的教导。若能把它搅浑到令人费解的地步，就有了不遵行的借口。但事实上道理很简单。我总听见有人说，有些经文需要领会字里行间的深意，其实根本不必。你只需要读经文字面上的意思，如果你看字里行间什么都没有。所以别自作聪明了，别再臆测言外之意。别把人的话硬塞进神的口中，只管诵读他亲口说的话语。阿们。就是这么简单。很多时候你们想想，正如我们提到的，这里的主题和接下来要探讨的重点是他的应许本质上就是他的旨意。请思考这一点。如果他的应许不是他的旨意，那他为什么要做出应许呢？因为他希望这些应许得以实现。显然，这里涉及对旨意概念的探讨。坦白说，刚才诵读的经文指出，神一切的应许在他里面都是是的，并且在他里面也都是阿们的。这些应许指向的都是美好的应许。当然，他也做出过不那么美好的警告性应许。我的意思是，有时他说，你们若不转离恶行，接下来就会宣告不悔改的后果。但要明白，让你不回转并不是他的旨意。如果他希望你不回转，他就不会发出警告劝你们回转了。当他告诉你们回转时，正表明他想要你回转归向他。我说的可能太直白了，但往往最简单的道理反而容易被忽视。今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个真理。正如我们先前讨论过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应如何对待这些名字，以及他赐给我们这些名字的缘由。现在我们要来看他的应许。当然，我们不会逐一细数所有应许，毕竟有数千条之多。事实上， 光是查考和发现所有这些应许就够你花一辈子时间，但绝大多数应许可以归纳为几个简单的核心应许。当你让这些应许在你的生命中起作用时，其他一切就会开始逐渐成型。首先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注意不仅是新约中的应许，而是神从起初所立的一切应许，只要我们愿意，好吧，都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中。显然，就像我说的，如果这是一个消极的应许，那就回转，不要接受那个消极的应许，去践行积极的应许。阿们。经文接着说，在基督都是是的，是所有应许，不是部分，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在他里面也都是阿们的，确实如此。最后，请注意叫神因我们得荣耀。现在要明白，为什么神说一切应许在他里面都是是的。这意味着什么？好的，正如我们在第一讲中所说，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基本上都能破除一个圣牛。所谓圣牛指的是人的传统，这些传统使神的话语失去效力。首先请注意，神的一切应许在他里面都是是的，在他里面都是阿们，诚心所愿。所以神对每一个应许的回答都是是的。如果你在做笔记，可能需要记下这一点，当你查看神的应许，当你祈求神实现某个应许时，他不可能说不，明白吗？这一点极其重要，这就在此时此地铲除了一只圣牛。从一开始你就必须明白，如果神曾经应许过，而你正站在那个应许上对神说，神啊，你应许过，你知道的，并追问，这个应许是为我预备的吗？他只能回答是的。明白为什么吗？因为在基督里所有应许都是是的。你是在基督里的吗？如果是，那么这些应许对你就是诚心所愿。现在听仔细了，我要说大多数传道人永远不会告诉你的话，这是因为我有足够的爱来告诉你真理，而且我不依赖你们。你看，这句话现在说明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为什么神能以你所能相信的任何方式供应你所需。换句话说，凡你相信他能做到的，他都能为你成就。我知道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事情被人们称为规则，甚至称之为律。我也听人称他们为律。这其中确实存在某些真理。例如播种与收获的定律，这无疑是条定律。神已明确宣告，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事实上，在这之前，神甚至告诫不要自欺。为什么？不自欺指的是什么？在那段经文里，什么是自欺？就是相信你能播种却不收获。他说，不要自欺，别以为你可以播种却不收获。他宣告，无论你播种什么，都必将收获。此刻你们有些人正暗自祈求欠收，对吧？因为你们先前播下的某些种子。但你们必须明白，正如上节课所见，神必看顾你。只要你能信靠他做你的供应者，传道人会告诉你，要让神成为你的供应者，必须做某些事，但这些说法未必总是正确的。现在你可以采取行动，你可以做些事情，因为种什么就收什么。在我自己的生命中，我就见证过这一点。你们大多数人，或许不少人，都听过我的见证。那时，我们要搬到现在住的威利镇，从威利到法莫斯布兰奇有30多英里，那是198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我不得不在酷暑中骑着时速自行车，从威利赶到法莫斯布兰奇的一间教会去撒种。很多人问，布雷克，难道威利没有其他教会吗？没有和那间教会信仰相同的教堂吗？为什么选那间？因为当时我需要一间相信兴盛的教会。为什么？因为我当时需要帮助。说实在的，那时我甚至称不上需要兴盛，纯粹是为了生存。我迫切需要300美元，但兜里只有10美元，这10美元还是我把东西典当给当铺才凑齐的。然后我就骑着那辆时速自行车，一路奔向那间教会。我甚至不在乎他们那天布道的内容。我不是去听到的， 我去那里只是为了播下那颗种子。当那个奉献桶传过来的时候，他们用的是肯德基的桶，就是那种红白相间的大桶，现在应该还有吧。他们传递这些桶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弄来的，大概是跑了好几家肯德基收集的吧。总之，这些桶就是他们的奉献桶。当桶传到我面前时，我直接把那10美元扔了进去，因为我急着脱手，我想让它播种进去，并且就在那一刻，我期待着神会满足我那300美元的需求。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态，也是一种真实的心态。你可以这样做，播种时就知道自己必有收获，并且能从这种播种中获得30倍、60倍甚至100倍的回报。你现在就可以这样做。不过，我的孩子们，我后来还明白了一点，你们的天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而不是让你们去购买它。这一点，大多数传道人不会告诉你们。我并不是叫你们播种或不播种。你们明白吗？我不是叫你们别那样做。当我发现那段经文并领悟神旨意时，我明白了这个真理，因为那是耶稣的应许，我必须亲自领受它。当我真正践行时，便开始蒙福。这很奇妙，因为它并不全是通过播种和收获来的，不是以我们要的那种方式。为什么？因为我已将生命献给了它，这才是我的播种。你们明白吗？正因如此，因为我把生命给了它，它便看顾我。为什么？因为一旦它拥有了你，它必看顾你，因为它会看顾属于它的东西，对吧？这样很好，但务必谨慎，明白吗？于是我领悟到神喜悦赐福于我。当我蒙福时，我发现，你猜怎么着？这意味着我能成为更大的祝福。当我意识到我不必为了得到钱而播种金钱时，你猜发生了什么？突然之间，我奉献的更多了。为什么？因为我不把金钱看作源头，它只是工具，而我已不再看重它。我的未来不在于我拥有多少钱财，我的未来掌握在他手中，他会看顾我，并将整个王国赐给我，里面的一切都是我的。我一直与他同在。是的，的确有那么一段时期，你或许会说我像个浪子。听好，不知道你们是否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我们大多数人或多或少都曾当过浪子，而在其他时候，我们又成了那个大儿子，因为浪子回来并得到了祝福而心生不悦。正因为我这两种角色都经历过，明白吗？后来我意识到神始终与我同在，我也始终与他同在，任何时候我都可以拥有他所赐的一切。既然如此，如果别人得到了祝福，我为什么要生气呢？原因就在于我当时没有仰望神，对吧？但随着神不断的祝福我，我开始更多的给予，这真的很奇妙，因为我再也不担心给的太多。哎呀，如果我给的太多，我就付不起账单了。这样的念头彻底消失了。为什么？因为我领悟到，你们或许曾听我用过这个比喻。如果你的船需要10英尺深的水，而你现在处于30英尺深的水域，你就安全，对吧？如果你的船需10英尺深的水，而你在20英尺深的水里，你仍然安全。虽然不如之前那么稳妥，但依旧安全。这道理明白吗？只要水深超过10英尺，你就没事，对吧？所以我不再盯着我有多少。看啊，很多人会计算存款作为缓冲金，而不敢迈步。我本来没打算讲这个，所以我不知道神在做什么，但或许此刻正有人需要明白，只要我的船还浮着，管它是12英尺还是100英尺水深都不重要。为什么？因为我的船是浮着的。你明白了吗？可太多人总想为神失灵时准备缓冲金，为神未能兑现承诺时留后路。他们渴望这道保险，不是吗？比方说，如果神不医治我，至少得有看医生的钱，那你趁早攒钱吧。为什么？因为如果你那样想，这证明你对医生的信心大过神。阿门，你们明白吗？你可以相信神，相信他是他所说的那一位。 你可以相信他，如果他许下应许，他的应许便是他的旨意。你看，我们在这本书里有一大堆的应许，他们就静静地在那里，等待有人去拾取，等待某人宣告，这应许属于我。现在，你或许会翻着书页想，哦，这段对当时的某某人确实挺合适的，毕竟作者是写给他们的。但如果你这么想，不如直接把书合上。若抱持这种态度，书中内容其实与你毫无关联，何必呢？或者你也可以这样看待，整本书都是为我而写的，更准确地说，至少所有应许都是给我的。明白吗？所有应许都在他里面得到了是的的确认。既然他已说是的，就绝不可能对已应许的事反口说不。听懂了吗？所以，不论他立下什么应许，如果我是你，我就开始深挖，我会开始深挖研读。事实上，我可以告诉你该怎么做。如果你现在走进我们的书店，会看到一本代课圣经。代课圣经堪称现存最棒的研读本圣经，绝无仅有，无与伦比。正是因为有代课研读本圣经的存在，我才迟迟没有自己编写研读本。为什么？因为在我能做出更优秀的版本之前，根本没有必要重复劳动。何况我不认为我有朝一日能做得比代课更好。他就是那么出色，在书的最后，他列出了新约中的所有诫命，足足有1050条。好，除此之外还有一本书叫《神的应许》，里面囊括了每一个应许。你甚至不需要去读整本书，不需要通读全文就能找到它。他们为你简化了这一切。他把所有应许集中在一个小分类里，你可以逐一浏览所有应许并去查考。是的，我的勾选，我的勾选，我的勾选。这个怎么样？是的。好的，很好。核对，好的。为什么？因为所有应许都是是的。你明白吗？如果你意识到所有应许都是是的，那么这就是神对你的旨意。每个应许都是神对你的旨意，不论内容是什么，无论看起来多么不可思议。因为我知道有时候你可能深陷困境，那个出路可能看似遥不可及，但我告诉你，你只需信靠神。你只需相信他的话，相信他的应许。如果你相信他的应许，他必在你生命中成就这应许，就像他应许救恩一样。当你一相信那个应许，你就得到了救恩，是不是很简单？这就是运作方式，我也是通过经历才学到了这一点。让我告诉你，金钱永远逃不开两种属性，要么是神，要么是工具。如果他是神，你永远不会拥有足够多。为什么？因为你永远在追逐他。但如果他是工具，神自会确保你在需要时获得所需。听好了，把钱当作神，他会是一个糟糕的神。但他却是一个极好的工具。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用它做很多好事。阿门。这些都是我必须领悟的道理。我曾见识太多讲台上关于金钱的错误教导了，以至于我对某些事物避之不及。听起来或许奇怪，我不想和成功神学有任何瓜葛。为什么？因为我耳中充斥着这些论调。福音变成了发财致富，福音变成了你有多少存款，多少辆豪车，你住什么样的房子，这竟成了所谓的福音。所有教义都为此服务。可你猜怎么着？我见过拥有这一切的人，他们依然不快乐。事实上，其中许多人反而更痛苦，因为他们正在走向背离神旨意的方向。既然他们有了足够的钱，就不必再需要依靠神了。正因为如此，大卫才会说，神啊，不要让我穷到起偷窃的念头，也不要让我如此富有，以至于可能会受到诱惑而忘记你。这也是耶稣多次发出警示的原因，整部新约中处处可见关于富人、金钱与财物的告诫，反复发出这些警告。为什么呢？因为人容易忘记神。人们不断祷告，行事端正，直到获得神的赐福。可一旦蒙受恩典， 就会逐渐觉得不再需要神，或者自认为不再需要神的地步。但我要告诉你，这世上仍有无数金钱无法治愈的疾病，仍有无数金钱无法解决的问题。所以你必须做出选择。重申一次，这并不是关于金钱的布道，对吧？虽然截至目前可能像在讲这个，但这并非我的本意。好了，我们不会继续深入这个话题，我只想把这个故事讲完。我种下了种子，骑着时速自行车沿贝尔特莱恩与科伊特路的交叉口返回时，我捡到了$300，这正是我向神祈求的数目。神将这笔钱带到我面前，并指引我走了那条路。我原本没必要走那条路，我本可以选择另一条路，但他的灵引导我走了那条路。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他在指引我走那条路，我没有任何感觉，我并没有走来走去问着主啊，我要走这边吗？究竟该选哪条路？我根本没那样做，我只是在赞美他，感谢他实现了他的应许。当我骑着那辆时速自行车时，而那钱就在十字路口正中央。实话告诉你，回家的后半程路比骑出去的时候轻松多了。好吧，我想说的是，是的，你可以播种。是的，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正因如此，我们总在告诫人们，如果你是来寻求医治的，请不要这样做，不要在奉献箱中放现金或者是支票什么的，并在备注栏注明为医治。因为我明确告诉你，这些标注医治用途的款项即便存入也会被作废。虽然我这里看不到具体进账记录，但如果有人寄来此类标明医治用途的金钱或支票，我都会把它撕掉。我不在乎。听好了，你收买不了我。即便你寄来$10,000的支票，只要写着为我的医治，我照样会撕得粉碎。你不信我，试试看就知道了。好吧，这话听起来不太对劲。但总之，对，但无论如何，我向你保证，约翰雷克的曾孙，约翰雷克的三世孙，打电话给我说，如果我能为他祷告，治好他的肾病，他就给我$25,000。我告诉他，你显然不了解我们的行事方式。为什么？我说，留着你的钱吧，我会为你祷告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不靠医治收取钱财。怎么会有人那样做呢？我无法理解那种接受这钱的心态。特别是有人说，要是来这儿就带上$1,000的奉献金。不，让他们的钱跟他们一起灭亡吧，对吗？为什么？因为耶稣已经为你的医治付上代价了。你买不到他，也无法再为他付钱。很多时候，很多人开支票只是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让自己不觉得亏欠神。但我要让你们知道，你们确实亏欠神，阿们。虽然这些有点偏离应许的主题了，但这是我的聚会，我有权这么做。请注意，这节经文说，神一切的应许在他里面都是是的，并且在他里面也都是阿们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换句话说，对于这些应许，注意经文说是为了叫神得荣耀。神成就他的应许，使他得着荣耀，因为我们将荣耀归给他。也就是说，他许下应许，他信守承诺，因此我们荣耀神，因为他是一位信守承诺的神。知道吗？摩西用的正是这方法。现在我可能要打个不太贴切的比方，摩西实际上是用这个原则来对付神。想想看，当神说摩西，你站开，我要灭绝这些百姓，因为他们试探我，惹动我，我要从你重新兴起。摩西却说，不不，您不会那样做。埃及人和其他民族都会听见你把我们领到这里，却不能兑现你的应许。神就说，好吧。摩西其实说的是，现在求您赦免，神立即回应我赦免了。换句话说，这事已经成了。就在你刚才说话时，我已成就。想想这何等奇妙。连摩西都运用了神的这一原则，他持守自己的应许，甚至与神自己争辩，最终保全了整个以色列民族。明白了吗？所以你现在应该明白，最好不要随便乱用它。要知道， 如果你真乱用，请别离我太近。我不想，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想成为附带的牺牲品。我只是说，你可以说，神啊，你应许过你会，阿们。因为他甚至告诉了我。现在想想这个。什么是预言？预言是对未来事件的应许。难道不是这样吗？保罗曾对提摩太说，听着，我按手在你身上。又说，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他这话什么意思？他是说神说话了。那些预言就是神将要成就之事的应许。所以现在你要凭着这些预言打那美好的仗。你必须到神面前说，神啊，你如此说过，我信你，所以我们正朝这个方向前进。然后你开始朝着那个方向迈步。猜猜会怎样？你正踏在应许之地前行。预言就是应许。看啊，这些层面我们都没注意，但神必信守他的应许。事实上，这正是我早想告诉你们的。因为多年前我专门讲授过这个主题，我们还会编了相关书籍。神信守他的承诺。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手册扉页上写着救赎、医治、圣灵、大能、引导。请大家注意看，如果你在原来的位置看不见的话，稍后我会再次提醒，但救赎旁已打勾，医治旁已打勾，圣灵旁已打勾，大能旁已打勾，引导旁已打勾。唯一没打勾的那项，猜怎么着？神从不食言。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件事必将实现，意味着你必须为此做好准备。阿们。有人需要这个吗？好，这就对了。阿们。听好，此刻神与我们同在。神的应许一定是他的旨意，如果不是，那他就是个骗子，对不对？如果他的应许不是他的旨意，那他就是在欺骗你们。大家都好安静啊。好的，我给大家读几段经文，神应许凡悔改，远离罪恶，接受耶稣代赎之功，尊他为主，并行走在光明中的人必得救恩。这是他的应许。难道不是吗？你们许多人已领受这应许。那么问题来了。当时是他等候你，还是你等候他？你肯定不是在等他来拯救你。是他在等你接受他的应许，对吧？那么你是如何接受这个应许的？其实我们只是给了你一个大致轮廓，你接受了应许，然后照着去行，并相信他成就了这应许，于是你就得救了。是这样没错吧？我现在就是让你对每个应许都这么做。仅此而已。就这么简单。神没有把这个弄得很复杂，对吧？他让它变得简单。让任何人都可以选择相信他。如果你明白这点，就会说，信道是从听到来的，我需要信心，我需要更多信心。我得再多听些。不，不是这样的。信道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整节经文基本就是说，当你听到神的话语时，信心就在那里了。而当你听到并决定付诸行动时，你就是再把信心付诸实践，这就使得应许得以实现。明白了吗？就是如此简单。所以你只需要去听，一旦听到了就决定去相信。你可能会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够的信心。不，不是的。相信一个应许所需的信心是伴着那个应许而来的。你明白吗？当你听到那话语时，相信那话语的信心就在那里了。你只需要决定，我相信他。我的意思是，想想看，你最初得救时，究竟怀着多少信心？可能现在回想起来，你也明白这点，就你当时而言，你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有很多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你本是个罪人，而你选择了相信神。所以，你大概不会想着，哦，我对神充满信心。你多半不会有这种念头。但你知道吗？那恰恰是你此生所做最伟大、最具能力的信心抉择。但在那之后的一切，其实就像走下坡路一样，都更容易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你当时毫无根基，没有与神同行的经历，对神也缺乏真正的认识。你只能单纯信靠他的话语，相信他所说必成就的事。而当你付诸行动，说好，神啊，我相信，你就得救了。这难道不奇妙吗？然后，当我们面对所有其他事情时，那些其实都是次要的，他们都算不上什么大事了。当我们面对这些时，突然之间，我们觉得必须要拥有那种巨大的信心，那种移山般的信心，拥有所有这些。但我们需要意识到，你们已经拥有了你们此生最大的信心。所以，其他一切本应是轻而易举的，阿门。但是，宗教人士，好吧，咱们实话实说，是传道人把事情变复杂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断地向我们灌输各种细节。有时，我们会因为这些细节不知所措，甚至怀疑自己是否真明白什么。因为要记住的实在太多了。不，没有那么多。你唯一需要记住的就是神一定会成就他所应许的事。若他说已经成就了，你同样可以坚信不疑。阿们。这就是全部。你或许会说，嗯，好吧，那么我想我需要聆听神的话语，并且把它存进心里，去聆听这道，仔细聆听。不，不是的，你现在正在听这道。就在此时此刻。而成全你所听得到的信心，正是伴随着聆听这道而来的。明白了吗？因此，无论你现在需要信心去求神做什么，我都告诉你，他的应许都是是的。他说，你看，我一直在为此祷告，但还没得到答案。其实我刚已经告诉你了。如果那是一个应许，答案就是阿门，是的。但如果你心怀二意，一会想着对，对，我明白了，下一刻又觉得或许不是吧，毕竟我也不完美。听着，心怀二意的人别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这并不是说神不愿给予，他说的是你不会接受他。你明白了吗？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得很清楚，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一切属灵的福分。那些都是白纸黑字的应许，对吧？在天上的地方，不是吗？所以神早已赐福了，早已宣告，早已应允。他已经说了是的，他早就差遣了，早就释放了，明白吗？福分正要降在你身上时，你却嘀咕或许不是吧，结果就错过了，福分啪嗒掉在地上。为什么？因为你心怀二意。相反，你要张开双臂领受，宣告我领受了，现在就站在蒙福的位置上。好的，现在我得到了这一切，但即使我到了这里，它还是会落在这。我还是得到它了。这是我的。阿们。但我不会心怀二意。我必须从内心彻底认定，这就是真理。他应许要做的，就必成就。阿们。然后你就坚守这一点。不要改变任何事。每一个借口都是承认不信，不要听这些借口。把这句话记下来。好吧，每一个借口都是承认不信。任何人向你提出的未能领受的借口，无论是对医治还是任何其他事情，这都不过是一种承认，承认不信。既然如此，不要因为他们的不信就影响你的信心。你明白吗？是你决定领受。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你说，哎呀，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吧。但就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人得不到。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为会这么简单。他们认为神必须是复杂的。神并不复杂。听好了，神是完全单一维度的。我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我的意思是，在它里面没有两面性，甚至没有一丝转动的影子。你明白吗？神没有转动的影子。换句话说，它的存在如此纯粹单一，以至于没有其他选项。你明白吗？对于神来说，没有备选方案。它是良善的，它是完美的，它是公义的。他说了一切。他说，我必不背弃我的约。这是什么意思？他所说的就是既定事实。你要明白，这意味着他不能改变。 它是单一纯粹的，始终如一，所以它不能改变。有人会说，但是有时候，不，他说过，事情就是这样。如果你相信我，我必照你所说的，成为你的神。就这么简单。这正是他在民数记里对以色列人说的话。神说，我听见他们议论我的话语。他们怎么议论我，我就怎样待他们。现在请思考，当时以色列人在说什么。他们说，你带我们出埃及，是要让我们死在这旷野。知道神怎么回应吗？他说，你们口中的话，我必使之成就。于是他让他们死在旷野。注意，不是神亲手击杀他们。看出差别了吗？是他们自己在旷野漂流，直到死去。神本可以直接杀了他们，但他选择让他们承受自己话语的后果。他本可以除掉所有人，但他没有。他只是任由他们消失。为什么呢？但现在你猜怎么着？与他们同行的人也不得不一起受苦。这就是为什么和谁同行至关重要。我们现在如果想展开讲这点也可以。好了，让我继续给大家多读一些内容。谢谢。阿们。这就是当他说这话时我的想法，我把它记录了下来。我觉得这个见解相当精妙。现在请明白，我们刚才讨论的是如何得救，对吧？你相信，你回转，尊耶稣为主，接受他的牺牲。是这样没错吧？这样你们就得救了，对吧？没问题吧？我们在向人陈述这些真理时毫不迟疑。如果你向任何人阐明得救的真理，你心里就笃定神的应许真实不虚，他必拯救他们。难道不是吗？我的意思是，这曾是你信心的根基。正因如此，尽管你的行为不像个得救的人，即使你的言谈不像得救的人，即使你并不总是感觉到得救，但你有时候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他说过的话。他说，如果我那样做，我就那样做了，我便得救了，我就被拯救了。是的，我可能看起来不怎么样，说话不够利索，行事不够周全，脑子里转着什么念头，嘴里蹦出什么话都说不准，但他既然这么说了，而他指神也一直在保守着我，我依然选择相信，所以我在这里。你们知道的，虽然我尚未成为将来该有的样子，但感谢神，我已不是从前那个我。阿们。因此你必须坚定立场，不可动摇。注意听好，既然他们已接受救恩，获得重生，我们就能毫不犹豫地宣告他们的得救。为什么？因为神应许施行的拯救正是他的旨意，不是吗？他愿万人都得救。但请注意，神的旨意不会自动实现，正因如此，他才吩咐我们要祷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果神的旨意总能自动成就，他就没必要让我们这样祷告了，对吧？为什么？因为那将是多此一举，那将是一个徒劳无用的祷告，因为他的旨意无论如何都会成就。你们明白吗？所以我们必须为神的旨意祷告，我们必须宣告他的旨意，对吧？我们必须清楚他的应许就是他的旨意。接下来是关于神赦免的应许，我要照着我这里写的来读神赦免的应许，同样是救恩的一部分。还记得你们重生时的情景吗？当你重生时，你不仅得救，更是得到了赦免。要明白，神赦免的应许同样是救赎的一部分。你的罪得赦免，你被洁净，你在神面前的义。现在听好了，你在神面前得称为义。明白吗？你的赦免，你的洁净，你在神面前称义，必定也是他的旨意。因为他已将这些包含在你的救恩中，这些都是应许。那么现在假设他洁净了你，但有时你的思想仍不正确，还是会做愚蠢的事，知道吗？他能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为什么？因为他的宝血，这正是你救恩的一部分。你明白吗？这意味着那是应许的一部分，也就是他的旨意，所以他的应许就是他的旨意。我要反复强调这点， 因为我希望你们开始建立这样的思维，每次你读圣经看到一个应许时，都能意识到这是给我的。为什么？因为是的，神能够。对，就是这样。看啊，很多人会说，在医治队列位人祷告前，有没有停下来问问神，这是不是神对那个人的旨意？不，完全没有，我连想都没想过。为什么？首先，我是神的代表，我替他说话，所以我所传达的都是他已说过的话，而他早已明示这是他的旨意，对吗？我们如何知晓这一点？因为耶稣已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既然他承担了，就必定是他的旨意，而且他医治了所有的人，就是为了成就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正因如此，这证明了医治是给所有人的。所以我从不为任何人的医治祈求神，从不，甚至从没想过为此求问神。为什么？我该做什么？我宣讲，宣告被掳的得释放，奉耶稣的名得自由，得医治。为什么？因为我相信他的应许。阿们。要知道，尤其是医治这个应许是已经成就的应许之一，这甚至不是他还需要去做的事，他早已付清代价。你看，他不需要去拯救任何人，他正等待着人们凭信心接受救恩，明白吗？同理，他也不必医治任何人，他正等待着人们相信他的应许，好领受他早已预备的医治。明白这真理吗？这意味着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施行医治，不必局限在这个讲台，不必等待我按手，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就在此时此刻的座位上就可以领受。为什么？因为你与他有着直接的连结。无论你是重生的还是尚未重生，都可以上前来，我们会为你按手祷告。即使你已经重生，也同样可以上前来，我们也会为你按手，对吧？但我要说的是，神如此热衷于医治，无论什么情况，他都想让你得到医治。不论你是已得救、未得救、勉强得救，还是初心者，他都想把医治给你。他不在乎这些，他只想让你痊愈。为什么？因为他的仇敌使你患病，而他想要显明他的良善，因为他的儿子已为你承担了那疾病，所以你不必再承受。阿们。让我们继续。现在让我们看看，是的，他的应许。注意听，他应许要将他自己充满你。这可是个重大的应许。这可是个实实在在的应许。他应许了。现在听好了。他应许要将他自己充满你。这不是很奇妙吗？好的，那也必须如此。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真实的？因为《使徒行传》第二章，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说，五旬节到了，他们都同心合意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分开的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你们注意看，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说方言。留意这一点，他们全都被圣灵充满。圣灵就是神。他们被圣灵充满了，他们所有人都被充满了，并且所有人都开始说方言。明白吗？所以，方言不是只给某些人，而不给其他人的。凡是神用圣灵充满的人，都可以说方言。使徒行传第二章16节记载，彼得讲道时说过，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肉身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看来女性说预言也是可以的，有些教会却不允许。你们的年轻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而我是夜间见异象，不是做异梦，只是顺便提一句。18节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众仆人和众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还有谁能说预言。 他的儿女们，他的使女和他的仆人们。使徒行传第二章三十七节记载，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们说，先生们，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对他们说，悔改，你们个人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要呼召的。听着，如果你得救了，你就是被召的，这意味着你回应了呼召，对吗？既然你如今蒙召，这应许也属于你，圣灵要充满你，使你能够说方言，明白吗？时间有限，就不展开讲了。首先请注意，他医治你的应许本身就证明了这是他的旨意，这个应许表明他愿意你得医治。诗篇107篇20节说，他发出他的话医治他们，他发出他的话语医治他们。这话是谁？是耶稣。耶稣是道，化成了肉身，他来到这世上，天父差遣他从天上到地上，是这样吗？所以他发出他的话医治他们。耶稣做了什么？在以赛亚书53章我们知道耶稣的作为，稍后我们会讲到，但首先我要带你们看诗篇第103篇第一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让我们从列表的第一项开始，第三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后半句是什么？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这是一个应许，这是在耶稣受鞭伤之前就有的应许，你明白吗？这既是预言也是应许。所以他做了什么？他赦免了你的一切罪孽。当你得救时，他是否赦免了你一切的罪孽？那么想想看，他也医治了你一切的疾病。所以你的医治已经被宣告了，已经完成了，一切都在那里了。这只是在于你是否决定去相信似的，这是真的。我已经得医治了。你说，好吧，但我感觉不到被医治了怎么办？感觉与此毫无关系。感觉是事实，医治是真理。真理超越事实，只要你在真理上不动摇，当你将真理应用于事实时，事实便会改变。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对待我们。大家需要把这句话下来，他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明白吗？人们常说，他这样待你是因为你犯罪了，但经文明确说，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罪就在这世上，堕落就在这世上，病痛和疾病就在这世上，这都是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神根据你的罪来对待你，因为你所遭遇的某些灾祸是这堕落世界的现存事实。但好消息，耶和华是坚固台，他是堡垒，一人奔入便得安稳。所以你要跑向那里，那就是耶和华的名。当你呼求他的名时，他的名是什么？他的名是耶稣。当你说出耶稣，你就说尽了一切。当你说耶稣时，你就是在说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沙马、耶和华沙龙。你说尽了一切，大家明白了吗？为什么？因为耶稣他是谁？他是以马内利，是神，是耶和华。神与我们同在，你们明白吗？他是我们的平安，他是我们的救赎。他此刻就在这里。阿们。你们掌握这个真理了吗？他的应许就是他的旨意。或者说，这就是他的旨意。我宁愿这样表达，从来没人夸过我语法好，所以这点就不计较了。总之注意看，语法或许不完美， 但在神学上绝对是正确的。我们继续往下看。以赛亚书53:4写道，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留意整章12经文中，唯有这节出现诚然二字，这难道不奇妙吗？这可是关于救赎的伟大篇章，讲述受苦的弥赛亚及其经历。而唯有这节经文用了诚然。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在马太福音8:16-17中，你会发现忧患和痛苦实际上指的是软弱与疾病。所以经文原意是说，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软弱，背负了我们的疾病，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换句话说，他为我们成就的是超乎我们的认知，即便当我们反对他，以为神在惩罚他，他却为了我们的缘故正在为神行事。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因着他所受的鞭打，我们的疾病得痊愈。他将这些从我们身上挪去了。当耶稣承受鞭刑时，他正是为我们而承受的，因此我们不必再背负他们。若你每日仍带着病痛生活，这实是属对公义的嘲弄。因为当耶稣担当这一切时，公义的代价已经付清了。你所要做的就是决定，就从今天起，我要终结这一切。你必须决心抵挡魔鬼，并说到此为止。为什么？因为这病痛绝不是出于神。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而一切都出于神，但这病痛不是出于神，所以他必须离开。当你做出这个决定时，他就会离开你。在我为你按手祷告之前，在任何其他情况下，他都会发生。他必将离开你。你明白吗？为什么？因为他的应许就是他的旨意，这就是他的应许。虽然我讨厌这样说，因为这样有点啰嗦，但他的应许就是他必成就的保证。这样理解合理吗？确实合理。反正我知道是这样。所以归根结底，好的。接着我们来看刚才提及的马太福音8:16-17。到了晚上，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再看彼得前书2:24，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会发现，每当提及罪孽，就与疾病相关联，而每当耶稣赦免罪孽时，也同时医治了疾病。事实上，如果你回顾耶稣在世上的实际事工，查考福音书，便会发现经上说他宣讲神的国并医治病人。注意到重点了吗？经文记载他医治病人的次数远多于赦免罪孽的技术。我并不是在比较孰轻孰重，从最终得救赎显然具有永恒的至高意义。但你是否意识到经文谈论他医治病人的次数远多于谈论他赦罪的次数？他医治了很多人，但我们只看到少数几个例子是他直接说你的罪赦了。你明白吗？而我们却总爱强调另一面，说这都是关于救赎的。知道吗？如果你查考救赎一词的原意，就会发现它本就包含了医治、释放，所有一切每一个部分都包含在救赎中。圣经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请注意，得了用的是过去式，这是已经成就的应许。这意味着就像你的罪虽已得赦免，但你需要接受这赦免一样，同样的，你的医治已被宣告，已被赎买，但你仍然需要去领受它，不是吗？好，现在来看哥林多前书11，我们要把这段经文应用到今天的语境中。哥林多前书11:23，这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此刻他并不是说，当我们领受圣餐时，正如我们即将要做的，无论何时你们这样做。他不是说只要想想耶稣，然后说哦，谢谢你耶稣。不，他说的是你们吃这饼的时候，这是为你们舍的身体。是什么时候为你们舍的呢？是在鞭刑柱上被撕裂的时候。他说，你们拿起饼来吃，如此行是为了纪念我。当你这样做时，你要纪念我承受的那些鞭伤。当我承受那些鞭伤时，我也承担了你们的疾病和痛苦。如今你们是参与者，我对此深信不疑。此刻我领受我的医治，因你因着他身体的那些鞭伤。现在我依然领受我的医治，因他所受的鞭伤，我已得医治。这就是圣餐的意义所在。这不是一场纪念仪式。听着，神并不看重仪文。在新约里，你们要明白，那些仪文属于旧约，意味他们无法赐予生命。他们只是指向即将发生能带来生命的那个时刻，因为他们全都是应许。你们知道吗？这些应许都已成就。神信守了他的应许。为什么他要信守应许？因为这原是他的旨意。你们明白吗？所以如今每当我们查考旧约，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仪式，每个仪文都指向耶稣。从立位记到申命记，你所看到的一切全是耶稣降临时要成就之事的预表。对他们而言，这是仪文，对我们来说，这是纪念。看啊，仪文尤其在旧约里，它指向神将要成就的事，纪念则是他已经成就的作为。你们明白吗？他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我为你受了那鞭伤。纪念那些钉子是为你们钉在我的手脚上。为什么要纪念我倾洒鲜血？只为你们能得救。你们明白吗？这就是圣餐的意义。这不是我们走过场的某种仪式，不是那种赶紧把它做完，搞定这些程序，好了，现在回家吧，回家吃什么呢之类的事。不，那不是它的意义。这是一个纪念他所行之事的时刻，这是纪念他如何被鞭打，身体真正被撕裂，肌肤如同破碎衣衫般悬挂的时刻。你需要意识到，正是因着那些鞭伤，那些钉在十字架上的痛楚，他的血和那次牺牲才成全了那盟约。因此耶稣说成了，这就是原因之一。这份盟约是神借着亚伯拉罕与耶稣订立的。当神与人所称的亚伯拉罕之约立定时，实质上并不是与亚伯拉罕所立，严格说，这是与耶稣立的约。亚伯拉罕是耶稣的代表，因为耶稣将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诞生，所以神与耶稣立约，亚伯拉罕作为人类的代表在场，这便是立约的仪式。因此神对亚伯拉罕说，现在我要你献上你的儿子。亚伯拉罕顺从了，正准备执行时，我们都知晓这故事，当他举起屠刀的瞬间，神喝止道：住手，停下。神接着说，如今我知道你真正敬畏我，因你已决意执行。请细想，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杀死应许之子？那个应许之子啊，原因在于神知道将来他的儿子耶稣将被钉上十字架。注意听这点，但是因为神告诉亚伯拉罕他必须献上他的儿子，他自己就必须同样献上儿子，这正是盟约的含义。而当神献上他的儿子时，你猜怎么着？没有人能在那里喊停说住手。因此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因此这确立了耶稣将为我们而死的事实。随后大祭司亲口说出，一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你明白了吗？这一切都是神引导我们明白的应许，他始终在向我们昭示，我必成就此事。正因如此，我们可以相信他的应许，我会完成这件事。让我们回到上面经文说， 现在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11章25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里两次提到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因为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们表明了他所经历的一切，无论是鞭伤还是钉十字架，你们要表明这事，只等到他再来。这表明你们深信不疑，但必须同时相信两方面，要相信被擘开的饼是他的身体，为你们被鞭打撕裂，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医治，也要相信杯中的汁是耶稣的宝血，是为你流出的，使你的罪得赦免。当你们同时相信这两件事，才真正是在纪念他。正因如此，每当你们如此行时，就可以宣告我已得赦免，而不是将会得赦免，宣告我已得医治，而不是将会得医治，也不是我曾经得了医治，虽然某种意义上确实是曾经，而是我现在已经得医治。我处于被赦免的状态，我处于得医治的状态。你明白吗？当你处于得医治的状态时，猜猜你能怎么样？这种状态充满你生命的每一刻，这就是属天的健康。这就是神的生命，通过你活出他的生命。阿们。所以他在第27节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意思就是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好吧，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睡的也不少。为什么？因为你们不分辨主的身体，你们软弱患病，而且过早死亡。身体软弱，身体患病，过早死亡。为什么？因为你们在领受圣餐时不分辨主的身体，并且你们不相信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已经得医治。那么猜猜会怎样？你们将继续软弱患病，有些人会过早死亡。但如果你能信靠神的话语，你就不必身体软弱，不必疾病缠身，也不必过早离世，你可以活到高寿。阿们。正如经上说，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现在人们读到这句话时，人们常从审判的负面角度来解读，认为是指罪的审判。不，不是这样的。这里的意思是，如果你用这个词的另一方面来检视自己，如果你省察自己，使徒保罗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所以他说要省察自己，你是否相信这饼所代表的意义，你是否相信这杯及其所代表的意义，你是否相信因他受的鞭伤你便得了医治吗？你是否相信借着他的宝血你已得赦免吗？如果你相信，就能以此信心领受圣餐，并且当你这样做时，猜猜会发生什么？你得了医治，并且得蒙赦免。阿们。现在让我们继续往下讲。如果你不相信诗篇107篇20节所说的，他发命医治他们，诗篇103篇3节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以赛亚书53章4至5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你不愿相信这些，如果你不准备相信马太福音86-17中所说的，他做这一切为要应验以赛亚的话，以及也彼得前书2章24节所说的，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如果你不打算相信这些，那就别声称自己相信那些关于救恩的经文。阿们。为什么？因救恩一词在希腊原文 Soteria 中本就有赎罪、拯救、医治、完全与兴盛的含义。看啊，你不能只信其中一个而不信另一个，这要么全信，要么全不信。这很简单，如果说这一句经文是真的，但那一句不是，便是称神为说谎者。神的应许即是他的旨意，他的承诺。 如今要明白，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哥林多后书1:20。阿们。那么，你们准备好领受圣餐了吗？相信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已经得了医治了吗？相信因他的宝血，你们得蒙赦免与洁净了吗？阿们。接下来，我们将请接待分发这些圣餐、饼与杯。你们今天从中有所收获吗？正如我在第一场聚会开场时所说的，你会发现我们正在深入探讨一些内容，因为这些知识你必须掌握，它必须成为你自己的东西。这样说吧，你看，在很久以前，趁着他们在分发这些东西的间隙，我给你们举个简单例子。在我开始布道之前，我教过武术，我们的教学方式完全专注于实战。我的意思是，完全没有套路动作，不玩花哨。就三个要点，切入，完成任务，脱身而不受伤害。说来有趣，因为所有招式都极其干脆利落。没有华而不实的动作，不教那些花架子功夫，也不练什么马步之类的东西。一切都是为了实战。我过去常对那些学了一段时间的学员这样做，哪怕我只教了他们一个月，好吗？我教的每一步都是直截了当的。我的训练场更像拳击馆，而不是空手道馆。毕竟我们教的本来也不是传统空手道。我告诉你们，这些是有原因的。每到一个阶段，我会把学员列队站好。经过这段时间教学，我清楚他们掌握了什么，更明白他们应该掌握什么。我说，好了，今天我们要来点特别的。现在，我想让你们这样做。于是我会带着他们做动作，但我会打破我曾教过的每一条准则。因为我之前教的都是保持防卫姿势，直线移动，非必要别做大幅度动作，招招都要直取要害。所以这些家伙排好队，我就宣布今天搞特殊训练，现在看我示范。我开始做各种夸张动作，他们全都瞪大了眼睛学，个个都在模仿我的花式招式。等演示完，我说轮到你们了，他们就开始练，做着这些奇怪的动作，你懂的，就像在演龙威小子电影似的。我就站在那看了一会儿，然后我问，现在你们都在干什么？他们理直气壮回答，就按你教的做啊。我说，尽管这违背了我至今教给你们的所有原则吗？他们说，我们当时也很疑惑。我接着说，但你们还是照做了。却没有一个人举手问我，库里，这是什么？这跟你教我们的完全不一样。试想，我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想确认我教给他们的东西是否已成为他们内在的一部分。如果这些理念真已成为他们的一部分，那么当我开始摆弄那些花哨动作，就是武术界所称的花拳绣腿及动作繁多却不实用的招式时，就该有人提出质疑。可事实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们练这个有什么用？这根本不是您教给我们的东西。我指出，你们只是在盲目跟随我，这绝不是我的教学目的。我要培养的是你们的思考能力，我在教你们如何打赢一场仗，而不是如何进行一项体育，更不是我们戏称的武术舞蹈。因此，我必须当众点破这个问题。你们猜之后发生了什么？后续新学员来上课时，当我再次演示这些花招，有些旁听过的学生就会露出了然的神情。他们眼神里分明写着，这套把戏我们见识过了，现在可不会被糊弄了。我为什么告诉你们这些？因为我一直在深入探讨，并试图让你们理解这一点。所以当我测试你们说些疯狂的话时，不要惊讶。不幸的是，大多数人并不认为那些是疯话，因为他们也在别处听到过类似的言论。但你们必须意识到，这是否违反了神的话语的原则。就像我们在第一次聚会中说的，如果你相信耶和华沙马同在的神，你就不能说圣灵请降临。这是神圣的教义，这等于是说神在撒谎，因为他说过自己是同在的神，而不是你需要呼求才会来的神。阿们，这值得深思。那么请大家领取圣餐，看看我们在这里怎么做。好的， 我已经为你们读过经文。他拿起饼来擘开，说你们拿去吃，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通过领受这饼，正式宣告，我们相信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这饼象征着已经成就的救恩，如今我们领受它，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并且我们领受神那些是和阿们的应许。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阿们，请领受。我之所以通常着重强调前部分的原因，是因他长久以来被轻视，以至于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反复强调很多次，才能恢复其应有的位置。我们再背的部分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尽管它是最重要的。但是你们可能已经接受过很好的教导。如果你去过教会，你可能至少接受过一些相当不错的教导。关于他的血是为赦免你们的罪而流出的，他在十字架上代替你，他承担了你们的刑罚，使你们不必再受罚。正因如此，如今你在他里面，你的生命与他一同藏在神里面。也正因如此，一切应许都在他里面，而你也在那里，成为是和阿们的。因此，天父啊，我们要感谢你儿子的血，那是为赦免我们的罪而流出的。当我们领受这圣餐时，就是在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的，我们接受他的死，并使其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使我们可以说，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的罪孽已被赦免，我们已得洁净。请领受。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称颂你的圣名。父啊，我们感谢你，借着这立约的杯与饼，父啊，我们一同在盟约之中。我们领受你与你儿子所立的约，因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成了这约的参与者。这意味着在他里面，你的一切应许都属于我们。我们要让你知道，天父啊，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活出你的一切应许来荣耀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啦，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在礼拜后进行这个环节。但如果在场哪位需要我来为你按手祷告，请到前面来，我们在这里为你祝福。我之所以这么说，唯一的原因在于我的目标是让你意识到你与基督的联合。当你认识到耶稣已经按手在你身上，如今他就住在你里面。正因如此，他是我们的生命，他已将生命注入你里面。也正因如此，正如我们常说的，我们可以帮助你激活你里面的那个生命。或许你只是需要一点点帮助，所以如果你需要帮助，我们很乐意效劳。但请别忘记，我们之所以能提供帮助，原因在于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就是原因，阿们。而且因为我们与他合而为一，我们才能服侍你们。如果还有其他人要上来，就赶紧上前来吧。下个月我们有很多活动将要展开，如果你们愿意，可以稍微往周围散开些，我们要把队伍排开一点，这边有点不平衡，往那边散开，往前走走。就像我说的，这个月我们有很多安排，我们很兴奋，我们会有些活动即将展开，下周你们就会看到其中一些进展。感谢今天到场的每一位，我要告诉在座的各位，这已经是成了的事，这不是你们在努力争取的东西，对吧？这已经是成了的事，我们要做的只是按手在你身上，释放神的生命，这将改变你的身体，治愈困扰你的任何病痛与问题。坦白说，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部分，你们走到了前面，这就是此刻你需要做的全部，剩下的就交托给主。当我为你按手时，他会通过我成就这事，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在全球各地都见证过这样的神迹，因此我要感谢你们走上前来，给我们机会帮助彰显神对仇敌，也就是病痛与疾病的胜利。我们喜欢让神以此彰显他的荣耀，阿们。现在我们要开始服侍了，等大家都准备就绪后就开始。好吧，天父啊，我们感谢您。您的话语真实可信。父啊，您说过信徒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 我们感谢你，即使在此时此刻，鞭伤已经被承受，这医治已经成就。父啊，你从起初知道末后，你早已知道这些人将迎来今日，今天他们要领受你借着爱子为他们的灵魂体所预备的一切。奉耶稣的名，父啊，我们为此感谢你，诚心所愿，阿们，阿们。就是现在。好，我们现在就要奉耶稣的名开始，就在此刻。感谢天父。就是现在。此刻奉耶稣的名得医治，从头到脚，从头到脚。此刻奉耶稣的名得着痊愈，完全的健康，开始做你从前不能做的事。此刻奉耶稣的名立即得医治，从头到脚，从头到脚，从头到脚。此刻奉他的名，父啊，我们感谢你。